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今天我们继续把阿赖耶识三相这一段文啊，最后剩下五个偈颂，其实应该是五加二。这五加二个偈颂其实是为了要总结从阿赖耶识三相以下，主要在探讨阿赖耶识跟他所摄藏的种子之间的关系。其实在这一段当中，他要交代的关系主题有三种：阿赖耶识、种子，还有杂染品法。那么前面这段文到这里为止呢，算是比较谈阿赖耶识跟种子之间的关系。所以总说阿赖耶识的三相，智相、果相、因相，对不对？然后呢，讲到这阿赖耶识跟种子的关系的时候呢，又讲到了种子六义啊，然后呢，所熏四义、能熏四义跟熏习四义，对不对？到这里为止呢，他就用五加二个颂，把前面到这里为止做个总结。那么他在这里总结的时候呢，先提出了由阿赖耶识缘起去建立的两种缘起，一种叫做分别自性缘起，一种叫做分别爱非爱缘起。那我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讲，分别自性缘起就是凡事找借口去归罪，去推论一个莫须有的生因生自性的理论，其实它是一个非量的东西。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去分别此处是我喜欢，彼处是我不喜欢的所谓分别爱非爱缘起。那再更精准一点讲到法上来的话呢，分别自性缘起讲的就是去推论我这个人就是这个自体啊，这个我们现在拍的胸脯以为的这个身体，以及这个身体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状况，这个身体跟这个精神状况的表现呢，我们通通都称为分别自性缘起，这样 OK 吗？好，那么我们这个身心的生命状况所处在的那个世界，我们会觉得我喜欢啊，我不喜欢啊，啊，然后呢，会喜欢厌离这边，去喜欢星球那边，会喜欢在此处彼处来来去去，啊，上上下下，啊，那这种来去上下的那个所趋地，就那个所在，就称为叫做分别爱非爱缘起。所以再更精准一点讲呢，分别自性缘起就是讲我们这个人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个人。分别爱非爱缘起就是说我为什么会生在这里，我想往哪里去，对不对？那这样子就交代了我从哪里来，为什么会今天这个样子，那么我现在所处的地方到底为什么会有这种遭遇，以及这种遭遇底下我所做的事情会引我到哪里去呢？在此呢，分别为两种缘起。如果对于我怎么来我怎么去，中间所建立的自体跟你所在的诸趣，我们叫依趣，依就是你依止你住的地方。那不管你去解释我这个字体怎么来的，以及我现在的住处，以及我在住处所做的事情会带我往哪里去，这件事情呢都叫做阿赖耶识缘起。所以阿赖耶识缘起有两种，一种叫做分别自性缘起，一种叫做分别爱非爱缘起。第一套缘起解释我这个字体怎么来的，第二套缘起讲我在这里所造的业会带我往哪里去，在此处爱不爱，彼处爱不爱的过程当中，去建立种种种种的心所的表现，这样 OK 吗？好，这个我们就这样简单的结前。那么底下呢会有五加二个颂呢来做一个结论。在结论前呢，论主又在395页第二行，我们看一下。又若略说阿赖耶识括弧用一熟识括弧一切及种子括弧为其自性，这其实就是阿赖耶识的三相。阿赖耶识呢，当然就是他的自相了，一熟识就是果相了，一切及种子就是他的因相了。 以这个三相为阿赖耶识缘起的不共的特色，自性是这个意思。阿赖耶识到底有什么不共于其他法的特色呢？就是自相、果相跟因相这三种道理，对不对？而这三种道理当中呢，又可以展开成种子六义、所熏四义、能熏四义跟熏习四义的关系，这样 OK 吗？好，所以呢，其实并不是要讲那么多东西，那么多东西只是在解释阿赖耶识的三相。那三相讲白了，其实就是那个自相，因为自相所摄果相跟因相嘛，所以自相只是建立果相跟因相之间的关系，那个关系就是于中我们推论有我，那么因为有我呢，就建立了我所有，就解释这么一个现象。所以呢，在不论呢，其实根据于佛所说的解释密经，很多人以为啊，唯识见呢、是出自于部派佛教论师的意见，其实不对哈。论师他不会自己做理论的，论师其实是解释经才有论。如果他没有经当作他的解释文，或者没有经当作他的中本义，就是根据啊，论师怎么会去造东西呢？那造东西就是说他自己认为他是佛咯，他不认为他是佛弟子。当时的部派佛教弟子乃至于大乘的行者都会认为他的根本上师是释迦牟尼佛，所以他在做论的时候一定是有所本的。只不过造论有两种本，一种呢叫做释经论，解释某一部特定的经的论，论其实就是注解啦，就是论义啦，讨论某一部经它的深广分别义的这样子的著作就叫做论。那么有些呢是把某一部经或者把某一些经的中本义，就是它的宗旨啊，拿来发挥然后来广分别的解释，这个呢叫做中经论。一般我们学者大概会把论分为这两种。那我们这部论呢，四大乘论是什么论？释经论。我们一开始就讲了，他解释哪一部经呢？阿毗达摩大乘经。好，这是里面的一品。那么根据考据呢，就叫做色大乘品。这部经呢，虽然流失了不在哦，可是它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延伸的文献，本论就是其中之一。那像金庄严论，大乘金庄严论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关键。那么这些东西呢，都跟瑜伽行派的根本大论、瑜伽师的论有广略开合的关系。所以呢，实在是不能说啊，到底是宗派，是论师的意见，还是佛陀的意见。我觉得不应该去把佛陀的老师的意见跟他圣弟子学生的意见呢，分作不同的时代。只不过是在讨论这个生命现象，再来误入两种空啊的一种证见，或者是证两种无我的一种观行，到底它的传承会是怎么样的仔细去较量分别，于是才有这么多论师的传承。那现在我们多半的佛教呢，都在谈所谓的思想史，谈的是部派佛教论师解释经的一种演变，而疏忽了这个经跟论之间的诠释能诠跟所诠的关系。我们学论是为了要误入经的甚深秘密意，去领略经的意趣，去入经的秘密。如果学论不是为了要入，不是要学入经的意趣跟秘密的话呢，那么学论干嘛呢？那就学一堆词典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从这个来处我们就可以知道，整个这个论文，老实讲，今天的佛学院有哪一个博士班或者是博士后研究的人，他能够依着哪一部经，光只是像无作菩萨依着阿毗达摩大乘经用舍大乘品这一品就做出这样子十分的有十个分章的这么一部论说严谨的一部著作。你去看他背后的思想解释的那个精深度不同一般。现在的论文东抓一块西抓一块，都是 cut and paste 拼贴，然后论义无门， 啊，其实读起来实在是非常非常乏味的，非常乏味的。那不该比较的、不该对读的论文拿来对比干什么？这是一个问题所在。那么于是呢，有一些人就去探讨他的源流，在源流当中呢，就发现哎呀，某一个论师他曲解了老师的意思。那他自己的解释的意思是不是老师是不是那个根本上是意思，又是另外一个意思咯、啊、所以其实在学术研究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些问题啊层出不穷。所以回到原点上来看，可惜的只是阿毗达摩大乘经现在可能全本不在啊，全本不在。不过从这个论理的结构，我是非常重视，我并不太重视哪一个名句文它的性相的解释，我比较重视在这部论当中呢，论主是怎么建立他的思维次第，他用这个思维次第去证明什么，那个他要证明的东西才是什么，才是离言法性嘛，才是他要指的那个道理嘛。可是很多人学习这个论都在重视这个名句文本身的定义，而忘了定义这样铺排是为了要得到他要得到的结论，那个结论就是意趣，循着那个意趣入的那个就是秘密。而这个意趣老实讲离不开文思修三会，也离不开戒定慧三学。所以你只要讲到意趣，一定是这六法，文思修戒定慧，应该讲戒定慧，那么慧呢又分成文思修三会，这是意趣啊。它就是要我们这样子理解我们所听闻的东西，这样子去起正思维，决定出离，对不对？决定要行菩萨道，做一个生命正确的态度跟选择生命的方法，这叫做正思维。正思维之后呢，就开始正修行，对不对？怎么样修三摩地，得到四禅八定乃至于出世间无漏定，那么在定功德当中呢，升起无漏道的智慧，能够在一切境界当中抉择二空真如，对不对？泯除自己的情执，泯除自己的成见，而步向增长无量功德的生命的道路，这是一种极高的自我实现。应该这样子去学习一种生命态度跟自己怎么样去活着的方法，而不是老在那边呢闹那个知见，去厘清那个定义的本身。当然要了解意趣入那个秘密，定义本身是一个过门，可是这个过门呢，经上都讲不能死执在名句底下，那个名句堆叠起来在不同的论著当中，它有一个升起的思维次第，一种观行次第，那个次第才是比较重要的。你不要去问可口可乐本身什么意思嘛，对不对？可口你怎么解释？很好喝的 一种饮料，可乐呢喝的就会很热，你这样解释半天，那不如喝一口嘛，是不是这样子？你把可口可乐的四个字的音声变成文字，然后在 mini market 看到那个品牌，说哎，这就是我广告上听到那个东西，于是呢你就拿了钱就把它买来喝了嘛，对不对啊？不然你坐在那边去研究可口什么意思，可乐什么意思，你永远不晓得可口可乐是什么东西。修行其实跟我们所谓的在性相当中的较量名言会经过它，但不是它。所以因此之故，我们说啊，这个圣义地叫做离言法性的理由，他要假借名言，可是不能够只是名言本身。可是我们西方的研究啊，论文的撰写都是以这种思考为主，都不非常的鼓励你去依着这个名句文的升起之力去产生你的身心的作业，那用这个作业去体验生命，然后从生命当中报告你的心得。那么总是在报告心得的过程当中，你就会被很多人挑战说，哦，你再怎么样呢，这个离经邪说。为什么？大德也讲过，离经一句啊犹如魔说。那问题是死在经句底下也三世佛冤呢、啊、这唯独亲在人说的啊。你到底是要一言还不一言呢？一言不一言不是重要，了义才是重要。了义是要了其圣义，圣义是为政乃得的，也就是说你要依着名言去做，做之后的那个生命体验就不受限于名句文的定义了。但是 不能够因为你自己去做出来的心得，你就当作那是佛法，因为回过头来，你又要去拿经上的文去印证。因为佛记别，你如此如此做，如是因，就会有如是如是的果。他把因缘果、进行果的升起次第、圆满次第预言的清清楚楚，分别的明明白白。如果你这样如是因缘去做，结果果相不是如其言说，那么你一定是什么邪门外道、胡说八道，对不对？完全不知道，就是这样，对不对？然后自己还在嘛，道可道，非常道，怎么会非常道呢？哦，就只有一条佛道，怎么会非常道呢？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说无常，我要偏说常；你要偏执着常，我就要跟无常跟你破。不是佛陀要搞这些挑衅的文字游戏，而是要破执。透过破执，破执是消极的，建立一种作为，建立一种实验的生命态度。那么实验所得的心得又能够归无所得，用谦虚来自我勉励，用不以少为足来让自己更精进。因为你过得了今天这实验的一关，明天还有等着你的东西呢，你何以今天的所得为自满呢？倒不是说没有可以获得的东西，而是获得的东西只要有可说，就必归有为法，有为法一定是成住坏空，无常法性。你要于中任取什么得，或者什么不得，所以得与失、输与赢本来不可说，因为时间一直在过去，因缘一直在变异，又无自体的变异。随着你每一个念头的起灭，它都在创造无限种可能性。可是，一旦心决定，待种缘应之果，那么它的一手果报就分别会在所谓的分别之心缘起的自体性上，以及分别爱非爱缘起的依趣，就是你的世界上面产生了种种种种的较量分别。我们今天的苦是在于不见到缘起的实相，却在较量分别上去活在我们等一下要谈的第三种缘起，叫做能受用缘起上面。我们通通在玩自己的感受、想法跟造作，我们玩弄自己的感受、想法跟造作，就是我们一期一期的人生。所以我经常讲啊，活成这种人生啊，真的是一场大大的误会。放一首歌，melody 不错，很好听，就一直给他听，听到耳朵会长茧。一句话一来，不好听，对不对？不好听，于是呢，你就恨之要啊，令其远离。我经常举这个例子，是我小时候，应该我称之为叫做曾祖母啦，阿祖。那么他晚年呢，都在床上啊，瞎了眼，一直到往生。他每次啊，人家给他东西吃，他就放在他的那个唐装的内里里面。啊，里面的口袋里面，然后呢，我们这些小朋友去啊，跟他逗着玩，他就会把口袋的东西掏给人家吃。有一次，他就掏出来一根半截哦，然后用卫生纸包起来烂掉的香蕉，然后呢，你就要必须跟老来子一样，吃干了，无微不微啊，其实都是丢掉的。哦，一共哇，这根蕉吃的真好吃，那问题什么叫做熟？你从栽长啊，个青青哈，绿绿的。摘下来，然后它给米烫诶，味道鲜哦，慢慢变黄，然后开始有甜味出来，然后呢，最后你如果不吃，它又开始长黑斑，最后就烂坏，就变臭。其实从它不能吃到变熟，从它熟了之后变臭，都是一个功能，什么功能？熟，或者叫做无常法性。无常法性根本没有什么作业，它就一直在显现。变异相，可是我们今天于中就会分别前一段叫做熟，为什么熟成你自己可以吃的样子，后一段叫做烂，因为烂成你不喜欢吃的样子，这样懂吗？你去领纳他的东西叫做什么？能受用缘起，被你领纳的东西叫什么？你的依趣啊， 而你自己领纳他的那个字体，其实是你的阿赖耶识，并不是别的东西。所以你所领纳的字体，能领纳的字体，跟所领纳的这个世界，都是阿赖耶识缘起。可是你愚中不了，却以为你在受用，你在起中中想，你在有所主张，要这么做不那么做的造作性，愚中就一直不断的熏成你的阿赖耶识的种子熏习，等待什么？一起一起字体的设法跟这个气势性的设法不断的原生诸相，了解吗？这个不断在原生变化的过程，你永远看不见，就在那边一直不断的论断、分别、计较、起烦恼，困扰自己又困扰别人，然后我们的人生就忙着制定很多规矩，在维护这些烦恼，应该怎么样叫做对，应该怎么样是不对。所以今天我们的法律老实讲是在较量这些虚妄分别，而不是在告诉我们怎么去认识实相。所以你在这世间法当中去较量的再多再久再深再广，你得到的答案永远都是无解，背后的原理一定是自由心证啊，度丢就度丢啊，啊不你别安诺，就是这样。可是愚中的实相我们永远不了，永远不了。小时候一个莫名其妙的不理解，怀了恨，影响一辈子的个性，到了几岁你才解得开这个心结，可是他已经帮助你造了很多的业啊，那些业纵使有一天你觉悟了蓦然回首，可是已经是百年身了，每一生来都要面对这样子的必然，根本逃不开的，根本逃不开的。这个是阿赖耶识缘起要跟我们讲的意趣。你在这边要怎么思考，怎么去选择，怎么去重新让自己过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对不对？什么时候决定清楚了，什么时候开始做都不嫌晚。如果你继续不领悟这件事情，持续在受想行当中继续虚妄分别，然后用你的名、用你的利、用你的权去控制，或者愚中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对不对？帅的人可以在街上还被人家发现当犀利哥啊，不帅了怎么办呢？你们知道犀利哥的故事啊？啊，网络上流传一个很酷很有型，好像型男型的游民啊。原来当游民还要有帅跟不帅的分别，就是这样。所以游也是这样嘛，你搞多少的分别，我们的情绪才会好啊。你要搞多少分别，你的想法才会清净。你要搞多少分别，你的成就感才会觉得这一生划得来。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到底有没有选对什么东西去用功，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一样要投资，投资的标的不对，你在那边计较半天，所得为何物呢？对不对？所得为何物呢？同样的道理，我在举白云长老讲的肚子饿了吃饭到底是不是对的事情，当然是对了。这问题是我们愚中就会创造很多我们自以为是的文明嘛，对不对？不知道原来肚子饿了吃饭这件事情，原来只是为了什么？疗愈四大的不平等。你有没有去了解我的四大现在不平等在什么状态，缺什么补什么？还是随着你的习气想吃什么就一直吃那个东西？好，那天我妈妈一直跟我赞美，看到那个电视上，她说电视有个主持人说，那个现在不是黑尾鱼的季节，不过呢，正当这个渔船出去捕猎的呢，都是黑鲤呀，就是偶来啊，然后她说这偶来啊，蛮好吃哦，为外口的皮吼，我到内底咧滚吼，去控汤吼，对，讲安尼脆骨全破安尼。总别老吹牛啊！很想吃他，我妈妈是一个很喜欢吃海鲜鱼类的人，可是他又有痛风，普林值非常高啊。可是他偏偏爱吃的东西都是这些高普林的东西啊。我就跟他讲：“嘿，你够你冲这样，一讲多了就会去买，买来就非吃不可嘛，对不对？你想法会驱动行动，行动会造成结果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啊。”你在这个念头起来的时候，你就根本忍不住，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那因为他自己忍不住这个欲啊，所以等到他那个膝盖肿胀很痛的时候呢，他不敢挨啊。怕我们这些人讲话，又要带他去医院，又要花那个医疗费等等的，他不敢挨着，忍忍忍忍到几个晚上失眠，然后看他变成黑熊猫眼镜的时候，就说：“妈，阿弟到底是安怎？”阿哥叽叽嘟嘟不敢讲，好受苦呢。人是个好人，绝对是个好人，可是很受苦呢。我看这年头啊，受苦的都是好人呐、啊。两个人会吵架，两个人都是好人呐、啊。其中只要有个坏人，根本吵不起来。就像我举那个癌末的病人，我举那个例子一样，我黑道大哥混了一辈子，都在找别人的不对。今天我发觉我是肝癌末期，我肝很甘愿，那不该我癌末，该谁癌末？他觉得我慨然承受，就该死的就死吧。那既然死了，我就在趁这个临终的这个过程当中，做个好样，对不对？反而活得很积极。这就是业性本空正确的解释。业性本空不是没有业，不是没有果，是业并不造成你今天接着怎么做的必然性，因为你永远可以选择。你只要懂得因缘果的关系，你永远随时随地可以选择，那个选择可以让你不再受苦，自己不受苦，也不会去触恼别人，不就是自利利他吗？今天佛陀讲的菩萨道的自利利他，是一个完全就近解脱的道理跟方法，不是去做一点好事哦。我嫁户一挂钱吼，啊一堆人有饭汤吃，对啦，这嘛是人天善呐。可是不是波尔波罗蜜引导的无漏善，真正的无漏善是自己不生烦恼，也不恼害他人，中间会大家学习那个觉性的成长，对不对？大家都是觉性的道友啊。当一个决心的道友，诸上圣人聚会一处，那你今天活着就在净土，死了必往生净土啊！你怎么会有不信的道理？不可能呢、啊，不可能。这就叫做能受用缘起。所以你有阿赖耶识缘起两种的证件，你就会过一个非常清净的、很美好的。能受用缘起，那反之呢？能受用缘起永远都是在你所谓先业所报的自体跟依趣堕尘当中去较量分别，然后呢期待来生会更好，或期待下一次会更好，就一直不断的设定目标、较量方法、竞相追逐，最后呢还是要归零重来，反复空过生死的一段一段的生命，就这样子不断的接续着展开，于中还是无能为力。这就是对于前面的两种缘起，就是两种阿赖耶识缘起不明了的情况底下，活在那种大邪见六种的生命底下，那么于是呢，你对于我们今天这个果报身啊，包括自己的这个五蕴之体，以及你的五蕴之体所受用的这个气之间，这个气之间其实是个分别爱非的缘起，这个果报体其实是个分别之心缘起。你于中这个道理不明白，然后创造的那个六套理论，然后你活在那个六套理论里面，或者其一，或者其二，或者全部都有，对不对？活在一堆的大邪见里面，每天搞的不是成见就是情执，所以归纳起来佛法真的就是这样子，不管你用什么道理去解释，它就是这样。这些事情你说啊，这个很消极是吗？前面我在导到这个悲哀的结果之前，是不是很积极的东西？那积极的转变在哪里？转变在哪里？知道两种缘起的正道理嘛，对不对？你在怎么去对待能受用缘起这个六世身的作业性之前或同时，去一直不断的去训练自己了解两种缘起的正道理。什么是它的正道理？三相，总是六义，能熏所熏，熏习各四义，对不对？或者是瑜伽师地论的十门圣身，都可以把这个正道理真的能够体现在生命里面。不要老是用啊过去的表现呢、啊，来论断现在，让现在不自在，又去得到不自在的后果，那个论断 本文叫做分别推心法，就叫做论断，对不对？不是分别就是那边较量，推就是较量，就是计较，这个该我，这个不该我，这个为什么不是我，这个为什么是他呢？分别较量，对不对？那么你不晓得分别较量的原来通通都是你的六转世的变化相嘛，对不对？阿赖耶识变化为自体，阿赖耶识变化为依趣，你在玩的都是你的受想思而已嘛，对不对？而受想思从哪来？从处三合而来，根尘是三合合曰处，由这个处建立了受想思的相续，而你于受想思当中，你不晓得它是两种缘起的生命境界，却只是去在受想思当中一直不断的主张有我应该要这样，不应该要那样，然后呢活在自己所建立的主义底下，这样的生命是绝对只有轮回一条路。佛法不管哪个宗派都是为了要打破这种执着，建立一个我们所谓的二空真如的正见，让你不要去误会这个自体为我，这叫做人我，人我空，不要认为这个依报世界有实体客观存在的物质现象，纵使敲起来有声音，打了会痛，你还知道它就是触，触就是事的现象，打了，哎呦，会痛，还是触，还是触，由触所引申的生命、皮肤、事上面的受想的分别，永远都是分别，你在分别当中再去较量，较量什么？较量好丑啊，较量爱非爱啊。所以阿赖耶识本身是一个分别自体，你以为的气世间是一个分别爱非爱的一种情感，一种感受而已，所以这个世间只是一种感受，你用来领纳这个世间的是一种心的相续性，通通都是唯识性，你在唯识当中不了解于中，其实是没有五蕴之体的自信，也没有依报世界的自信，通通都是你的分别所分别。各位能不能够去体会到分别这个字的意思啊？然后在分别无所有的过程当中，又去较量好啊、丑啊、贵啊、贱啊、是啊、非啊、输啊、赢啊、得啊、失啊、来啊、去啊、增啊、减啊、够啊、进啊、后啊、紧咩，对不对？这些对立法都是这样子从分别心建立，较量分别起的一切法。你要先观唯识观，就要先从这里下手，你能够这样去认识生命境界，就叫做误入片计所执相，我们在下一章要谈，那么下下章要谈的东西。你原来知道，原来理论上嘛，这些自信无所有不可得嘛，有的是什么？就是情执嘛，所以你应该好好每一个感受想法跟你决定我要怎么做不怎么做的这种念头一旦升起的时候，你马上要怎么样呢？去问我为什么要这样，这样子会怎样，在因缘果的性质上面去让自己有一个跟自己商量的机会，这是通于世间智者会 做的事情。佛陀像那种阿罗汉无学道的圣人，他只是他不要去亲自造作那种因果的不自在，他在定当中他就可以证思维自己亲自作证这些道理，他可以看到十方三世一切的因果宛然，他为自己作证很深切的一种痛，痛定思痛底下他会决定正见，以后就依着正见带动觉性去过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方式，所以心性是绝对改变的。问题是我们不够勇敢，对不对？宁可不勇敢的去过少时乐多时苦的轮回， 不敢狠狠的一段时间去给他好好搞一个清楚明白，然后呢作证圣意，然后就决定按住法心，忍不住，忍不住，进进一点点就退，进一分然后退个三分，对不对？进个一分退个三分，反正我明天还是会，下礼拜还是来上课，就是待厚厚实啊，好说是等待开悟，没有那种克己取证的决心，总是等待开悟。可是等待永远就只是等待，是不是？瑜伽师论有一句话，瑜伽师论有一句话，如果你发觉你一直不断在等待，等待中的等待的话，要三次等待。你如果一直不断在等待，等待中的等待的话呢，那个你所等待的等待，它是不会被你等到的，真的。你只有开始往那个大概的方向走，然后呢，错了就改变，对不对？不会就学，对了就继续维持，搞不来的就准备接受下一次，对不对？完全的承担就是这样，过一个这种活脱脱实践生命的一种行者的风光。这就是啊，上人啊，我指的是那个慈济的。他说做就对了，可是做就对了这个前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嘛，就是这些观嘛，而观又有个基础嘛，止嘛，止住你习气的作为，然后呢去观，去观什么？看见，看见处的不自在，然后用名相应处，用般若所照见的五蕴皆空的处改变自己的生命状态。所以呢，如果你正确的使用能受用缘起，那么能受用缘起的六识就叫做妙观察智。妙观察智就是一切修行的下手，就是你怎么样去对待你的第六识所建立的受想识。所以在阿含经说啊，观从哪里下手？从处，从明相应处，在处上头去看见明。明是什么？不可染着，无可希求，毫无顾恋，不尔经称为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在这里照见五蕴皆空，从这里开始不断的反复如此思维，一直到你作证应当要怎么样子的生命方式，全然的改变，这叫做典范转移。要改全部改，没有 0.5 的问题，那个还有 0.1 0.2 0.3 那个渐修渐证的都是盲修瞎练，在加行的过程有见到以后的修行，就没有 0.1 0.2 0.3 次第的问题。每一件事情的分证都跟全分是一模一样的，你回头过来经上看了再不懂的东西，你完全就明白了，完全就明白了，道实地就这么回事儿。地前入地以后都跟你开悟不开悟这个自信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修行的下手处就是这个能受用缘起，而能受用缘起就是回台回来去观察阿赖耶识缘起所建立的两种，对不对？搞清楚这个分别自信为自体的五蕴，跟分别爱非缘起这个依报世界的实相为何。